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呢，美玲啊，还有凯川啊，特别的再一次邀请了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新乡小站当中做客，为我们再一次来分享圣经当中的一些基要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谈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关于在圣经约翰福音当中啊，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么一个观念啊。牧师啊，过去在旧约或者是新约当中提到的这个圣殿，这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会这样想到，每个宗教都有它的一个专门的敬奉的场所嘛，就像这个伊斯兰教有清真寺，佛教有佛庙，犹太教呢当时就圣殿了，就像我们基督教有教堂一样。其实呢，你现在在犹太人里面找圣殿是找不到了，这个圣殿呢在圣经上有它特殊的意义。关于讲到殿，圣经上有一段话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个观念，就是说各种神明他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是在基督教里面呢，上帝他根本不需要人手去服侍他们的。就像好像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对这个房地产事业都是比较热心的，到哪里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居所。因此呢，在这里面呢，上帝是不需要人来服侍的。反过来这么说，当初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已经知道神自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作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所以根本不是说在圣经里面出现圣殿表明真的上帝是住在里面，需要一个地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神为了表达他是要住在他的子民中，显出他的恩典与荣耀，以便使他的百姓更加认识他的时候呢，他确实是曾经吩咐摩西造会幕，后来又吩咐所罗门造圣殿，并且自己亲自交代圣殿的建造细节。这圣殿便是要显明，让人借助圣殿来认识神他自己。所以呢，在这个圣经上面呢是提到圣殿，而我们今天讲到的圣殿，在约翰福音上所现的圣殿呢，是已经经过了第三次这方面的更新以后的。最早大家知道是摩西旷野所设立的会幕，后来在耶路撒冷所造的圣殿呢，那是让所罗门做的呢，是离我们距今现在已经2960年了，差不多3000年前的事情。然后由于以色列人背逆上帝，这个圣殿就被巴比伦所毁。那么等到再一次建立的时候呢，是在主前20年。当巴比伦毁掉的呢，是所罗巴伯领导的，大家知道这个尼希米记啊，或者以斯拉记提到的从巴比伦回来。这次看到的圣殿呢，是圣经耶稣去洁净的那个圣殿呢，就是大希律王在公元前20年所造的，那是无与伦比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前面的。但是呢，这个圣殿虽然规模这么宏大，但是在耶稣眼里它却非常成问题。这就是这个经文下面要提到的事情。
在约翰福音的3章啊，第13节、啊、特别有这么一段题目，就讲到洁净圣殿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牧师，我们看到了有几个概念啊，一个是看到了是犹太人啊，他们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哈、啊，这里就讲到两个概念，一个讲到了逾越节呀。牧师，您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呢，稍微简单的讲一讲逾越节的概念呢？
好。关于逾越节，我们过去曾经也讲过啊。所谓逾越节，在现在犹太人的节日里仍然是一直在遵循着，所谓就是 Passover。 那么逾越节其实是犹太人所要遵循的三大节期之一，因为另外两个节日，一个叫做五旬节，一个叫做祝棚节。这三个节日当中呢，逾越节呢第一次的它的缘由呢是在出埃及记做了记载。为什么叫逾越节呢？那是因为当年摩西他们犹太人是在埃及为奴，耶和华神为了解救他们，用兴起的十灾去击打法老，其中最后一灾就是要杀 整个所有埃及境内的投生的，包括人的长子。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怎么能避免被击杀呢？那耶和华神就让以色列人杀羊，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而是整个以色列全家躲在门后，躲在血背后呢，吃羊羔的肉。这样子呢，当上帝命令的使者下来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有羊血被涂在门楣的地方呢，他就跳过去，就 pass over， 就逾越过去，不杀。那没有这个羊血为保护的呢，就被杀掉，他家的长子要被杀掉。所以犹太人后来就纪念了这个逾越节，因为真是逾越节，法老松开了对他们捆绑的手，因为法老的长子被杀了，所以他们纪念，因为是这个羊羔的血保护了他们，使他们能保存下去。这就是在逾越节的由来。但是一讲到逾越节，就跟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在店里有卖牛羊的事，是不是啊？当时逾越节杀的是羊，但是后来犹太人进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特别在利未记里讲得很清楚，告诉他们如何献祭，杀牛杀羊，这为了什么呢？这个杀牛杀羊这种事呢，和我们现在在我们在民间宗教里面或者其他看到的那种献祭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的羊在逾越节被杀，是帮助保护了我们。那为什么需要羊的血来保护呢？原来我们人的罪是靠着羊的血来遮盖的，所以这里面献祭呢是向上帝赎罪的意思。
哦，也就是一个赎罪的观念，是不是旧约的这种赎罪的观念呢引用到了新约，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啊，为我们信主的人来赎这个罪呢？
是的，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年年都要杀，年年都要过逾越节。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羊的血呢是不能真正洗净人的罪的，所以献了还要再献。既然你献了还要再献，为什么还要献呢？那主要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的罪仍然还在，那么我们要盼望那个真正的逾越节是能够洗净我们罪的羔羊是谁呢？到新约里面就展现给我们了，那就是耶稣。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一来到世上，施洗约翰指着他就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
耶稣为什么要在逾越节去上耶路撒冷？
因为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上帝的殿呢，当时整个以色列它只有一个，当年在摩西时代就在会幕，献祭就必须在圣殿里献祭，因为上帝是住在他的圣殿里。这个观念很重要，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献祭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设坛的。这跟我们好像在中国民间宗教里家家户户都可以什么摆个供桌啊，那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是献的是给祖先，给他一些瓜果啦，纸车纸马啦，纸衣服啦，烧掉啦，那只能证明一件事，人们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们相信人离开这个世界并不就等于完全没有了，这跟唯物主义是不一样的，这是每一个原始的文明都保存下来的观念。从某一点讲，这本来就有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印证，人根本并不相信人就在这个世上过完一生就完了。但是话说过来了，但是人如果认为过去了那个祖宗还可以护佑他，死去的祖宗就可以变成神灵，那完完全全是没有根据的，那就是迷信了。那么至于这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当然不可能吃我们所供的果盘里面的东西，所以呢，这种异教里面的这种献的这些东西和圣经里面提的我们的献祭所杀的牛羊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有疑问，就是既然我们民间有很多的宗教，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一些牛羊带一些食物去拜祭，那跟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以前他们以色列人献祭也是要杀牛杀羊，他们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样吗？神根本也不用吃那些羊啊跟牛的东西，那为什么神还要以色列人去杀羊杀牛去献祭呢？
杀羊杀牛献祭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血是代表着生命，所以呢，逾越节的羔羊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要自己不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活物为我们死，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旧约里的信仰里面，上帝要我们所献的是那流血的，包括牛羊鸽子斑鸠，因为它里面为什么说到圣殿里面有牛和羊和鸽子斑鸠这些呢？ 因为考虑到这些百姓的财力，有些穷人呢、他根本养不起牛，可能有羊，可能有人连羊都没有，那么你没有的话，至少你可以买一个什么鸽子，买个斑鸠，但是有一点他们都必须流血，所以呢要杀生的是要流血的，只有血才能够来涂灭我们的罪，但是这些血又是牲畜流的血，这牲畜的血呢真正只能是预表，不能够表明它真的能够有洁净罪的功效，所以犹太人献了要献，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以后呢，圣殿的作用已经完了，所以后来呢犹太人呢因为那个当时罗马发兵剿灭他们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圣殿全烧了，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圣殿，原来造圣殿的地方呢是被现在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所盖在那里，在这里面呢也表明了上帝借助圣殿来启示的作用已经完成。
刚才您提到了说耶稣呢他本身他是神嘛，他预表他要成为一个献祭的羔羊了哈，但是作为这个肉身的耶稣，他为什么还要自己亲自跑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好像要跟所有的人一样在逾越节的时候去，好像所谓看上去去献祭呢？
因为耶稣他是那道成肉身的神，这一点不错，但是他既来做人了，他遵守律法上的一切的规定，所以对每个以色列的男子，你一年三次必须到耶路撒冷守节，所以他是遵循了，所以耶稣在遵循律法上是无可挑剔的啊，无可责备，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作为人完成了律法上所要求人遵守的一切的义务，所以他必须也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只是人没有认出来，他才是真正的圣殿的主，他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而且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圣殿只能建在耶路撒冷，这是耶和华神他所定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明神在这里是引导他的百姓是借着圣殿来认识他的，但是将来我们会是知道当耶稣已经完成他世上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去寻找神就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寻找他了。
你说犹太人现在没有圣殿，那他们献祭怎么办呢？
所以犹太人就不能再献祭了，所以2000年来犹太人没有地方好献祭，所以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讲它只是一个残缺的，因为过去犹太人的神职人员除了有文士还有祭司，现在犹太人没有祭司了，所以犹太人只有文士，文士就是拉比，拉比就是专门做教导的工作，他们可以教导他们的律法，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献祭，
那就没有赎罪咯。
所以这个赎罪的问题在犹太人到现在还没解决，一直要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解决这赎罪的问题。
牧师，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也讲到说在圣殿里啊有卖这个牛羊还有鸽子还有所谓兑换银钱的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哦，你这问题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已经有相当的商业化了，不是每家人家都有牛和羊的，因为大有社会分工，但是呢每家人家呢都要去献祭，而这个牛羊鸽子呢必须要经过祭司检验，没有瑕疵的才可以真的上供，因此这样呢这些祭司们呢也是以某种权呢、就是以钱换利了，因此呢只有他发的 license 的就是他发的许可证的那些人才能可以在圣殿里摆个摊位，才可以去卖那些他所批准的牛羊。那么哪些人家的牛羊可以被批准？因为这个价钱相当不菲呀，比较贵昂贵，怎样让他在那里呢能够得到一个摊位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要去申请，在这个情况下面祭司也就可以成为他赚钱的一个所在，所以呢耶稣说都把这个圣殿变成贼窝，还有一些来自各方的从其他国家当时啊来的犹太人，他不可能长期长途跋涉带着活牛那个活羊的走，所以呢他们要到当地去购买，要购买的时候呢这个银钱呢是其他各国的货币，所以要兑换，兑换成什么呢？因为那个买牛羊的那些祭品的这个银钱呢必须是用犹太拉比的那个承认的银钱，不能用罗马帝国的银钱，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先必须兑换，兑换成犹太人用的银钱以后才可以用这个银钱去买，所以呢兑换的这个行业呢又兴起了，所以才有兑换银钱这回事，
那为什么还要有分等次呢？比如说牛羊还有鸽子啊，这个它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说了，你不管怎么样，你献祭你都要献上一个能够带血的活物上去。在立位记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穷人的话，你可以买一对鸽子或者买一对斑鸠。那么这样子呢，每个人就在上帝面前根据自己的财力，他自己选供，那自己财力供得起的那活物来买，所以就有不同等级的价钱的标价就在那儿了。
这个献祭的观念在今天呢，我们新约时代以及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教会上面来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献祭有，永远我们叫纪念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的永远的祭，这就是正如我们每年要纪念的耶稣的受难节那样，当耶稣献上，他就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耶稣在受难节里面，他就一次把自己献上，成为我们永远的祭了。所以我们以后每个月或者每个教会里面的圣餐的主日，是来纪念耶稣所献上的，不是重献啊。像天主教是好像每一次再献，所以没有再献了，只是纪念。所以耶稣说，你们当纪念我，你们当纪念。这个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表示我们都是他宝血换来的上帝的儿女，我们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命的爱，我们用来感恩。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大家在讲说我就是活祭啊，我要把自己献上。那我们每一次可能在敬拜的时候都会这样讲哈，那有一些朋友就不理解这个观念呢。
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怎样献上我们也要献上。这个献上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赎自己的罪，而是我们要完全献给神，所以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在主的坛上，就是完全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的意思，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的义的器皿，能够不再犯罪了，完全就是让求圣灵充满我们，掌管我们，让我们所说所行的都符合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献为活祭的意思。从此以后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了。
这个观念我们听起来就比较清楚了，谢谢牧师。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说，耶稣在进入圣殿以后，他却做了一个行动是来洁净圣殿啊。我们觉得是为什么耶稣他上耶路撒冷完全是守律法的，但是他又好像在这里发怒要洁净圣殿啊，这个需要牧师再一次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想把这个话题呢留在下一次请牧师再来好吗？
谢谢。